这是我们的诗歌，也是我们的祷告。主啊，当我们再一次说全然为你的时候，主啊，我们再次从心里面对你说，这不是一个勉强，也不是一个为难。主啊，不仅是我们的甘心乐意，主啊，更是我们心中的渴慕，让我们更多的属于你，让我们全然所做一切都是为你，因为我们真相信我们一切好处都不在你以外。哦，主啊，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定睛仰望你，我们要全然交托，我们要全然依靠。哦，主啊，让我们全然顺服你。哦，主，你知道我们，你认识我们，比我们自己知道的更清楚。哦，主，你爱我们，甚至有时候比我们自己爱我们自己更多。不仅你一样的爱我们，你有能力爱我们，你有能力负我们的责任，以至于主，你就与我们立了约，让我们常常活在你约的祝福的底下，让我们能够常常活在你恩典的里面。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谢谢你。主啊，有时候我们真是不明白，好像我们做不来。哦，我们就说这怎么叫恩典？但我们越说做不来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越多的依靠你，我们就越多的仰望你。主，我们知道，主，恩典是从你那里来，有能力完成你的律法，成全律法，好叫我们能够进到恩典里面，也是你给我们的恩典。赞美你，赞美你。哦，以至于怪不得像保罗所说，我要夸的是我们的软弱，好叫我们的刚强能够显明出来。主啊，我说我是软弱的，我是贫穷的，哦，我是一所无有的，我是一事无成的。主啊，我要依靠你。哦，这不代表我不渴慕更多的能够学你，更多的像你，更多的能够让的完全从我身上能够彰显出来。但在我这样的渴慕当中，我要说，主啊，我是软弱的，哦，我是不足的。所以主啊，求你恩待我们，恩待我们，加添我们的力量，加添我们在里面的渴慕，也加添我们在里面那个谦卑，加添我们在里面那个温柔，好叫我们真能够与你同负义的时候，我们就真正的知道什么叫做在基督里的安息。主啊，恩待我们，再次用的话语把我们带到信的里面，把我们带到你的真理的里面，因为真理叫我们得自由，好叫你的灵在我们上动工的时候，让我们真的明白，真的享受经历这样的自由在我们的身上。谢主，听了我们的祷告，再次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赞美主。那我们再来看罗马书第三章，我们就看两节的经文，就第七节跟第八节。当这些的所谓的犹太人被保罗指责的，就是你有律法，就是你有割礼，但是没有行出神律法的功能的要求的时候，这一切都是没用的，甚至很多时候这反而成为亏损。什么意思呢？只会叫人家骄傲自私，叫人家自高自大。然后呢，就在这个所谓的这个约的里面反正神一定祝福我，我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就是了，我做多少就算多少。保罗说高兴做怎么做那是不可以的，就是你做多少算多少，神是所谓的这个好像对我们犹太有特别的优待，因为我们是被拣选，所以软弱点也无所谓。保罗说这也不可以，神是恩待，是不偏待人的神，他不仅是恩待人，他不偏待人。如果他怎么审判一个不认识律法的人，外邦人，他照样的也要审判一个有律法，那审判的那个的工具或者那个原则是可以不一样，但是功能，律法的功能是都要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OK, 完以后，那到最后这些犹太人受不了，那我们做犹太人有什么好处？所以后面就带出犹太人当然有好处，特别是讲到神的律法，不过这个好处也成为你的坏处。主耶稣是救主，也可以成为人的绊脚石，是在一件事情，神的话语你愿意遵守吗？或许你遵守不来的时候， 你还是愿意去遵守，以至于你会谦卑到程度跟神说，神啊，我做不来，但是我愿意。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的一个观念或是一个关键。我意思是说的恩典就是你明白这是神的恩典，但是你做不来，你明白这个恩典，这个恩典是不是你配得的，这样的个惩罚是你躲不开的，但神说我赦免了你，这样的恩典是我不配得的，神说我为你白预备，这是恩典。但在恩典当中，所以我一直说在恩典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从一个角度来讲是叫相信，从这个是一个的所谓的一个机制，可以这样说，你要相信，相信什么？相信到成，你要顺服，顺服顺。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是一件事的两面，这个是讲你的态度，讲你的这个叫做谦卑，叫做谦虚。所以再说虚心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是你进到神的恩典，进到神的国度，进到神的整个的所谓的神掌权的这个范围的里面，只有一个事情，就是你要虚心。那一个基督徒不仅要虚心，所以你今天得到恩典了，但在这个虚心的当中，在恩典里面，如果你要长进的话，你要把一些拦住你虚心的东西要挪开，这个叫什么？这个叫破碎。那些让你自夸的，让你自持的，自己自意的，要把它挪开，好叫你能够不仅走在神的恩里面，好叫你可以活在神里面，好叫你我能够在恩典里面能够来成长，这个叫做成圣。所以读来读去，我觉得没有太复杂的观念，所以对我这个简单头脑人来讲，我是越读神的话，我就越开心，因为没有太复杂。我没有说问这个为什么，为什么神说你就相信就可以了，全国我们唱诗歌，你要顺服就可以了。你不相信不顺服，开始呢就开始你会钻牛角尖。 OK， 底下讲的这堆就带出后面这两节的经文来，我们现在读一下这两节经文，第七节跟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若神是真实，因我们虚妄，
越发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我还受审判，好像罪人呢？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这话，这个人既罪是该当的。
OK， 不要忘记了，就重复出现这个字，叫做神的真实，因我的虚妄。因为保罗前面讲过，这个神是真实的，人是虚妄的，就在前面啊，这个讲到第三章的开始的时候。所以基本上保罗回到那，这时候呢是讲什么东西？是讲一个所谓的 concept， 是讲一个思想，是讲一个信仰后面的那个所谓的你为什么这样信，你这样信就带出才会带出这样的结果来。所以保罗这边跟前面啊所说的这个啊，如果我们的不义显出神的义，那神还惩罚我们，其实是同样事情，但是呢角度有点不太一样，是类似的事情。但是这时候保罗这时候进到一个呢，前面是有点就是啊，刚刚我说的一听呢很不合道理嘛，对不对啊？就是说神的位要显出他的完全，所以故意的要做出一些啊，甚至说允许或者甚至造一些的不好的。昨天我举个例子，这个例子一听呢你就知道很荒谬啊，为了表明我做饺子多好，所以我要做一些饺子，然后特别要做一些坏的饺子，好叫我显明。有这样的人吗？有这样的做法吗？人如果是这样做的话，如果我这样讲出来，你一定会觉得欧牧师你这个思想，你这个做法好荒谬。所以这是一般人，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荒谬？因为后面有一个思想，这个思想是不对的，但是人变成一个思想，变成他的信仰，或许他可以所谓的做坏事的一个的后面的一个理念。这个思想是什么呢？这边所说若神是真实的， OK，有黑就有白啊，有阴啊就有阳啊，有什么就有什么，这是对称的啊。为了让显出这个来，所以一定要有什么不对，要有光，所以一定要黑暗啊。我们已经解释过，这个思想是不对的。圣经没有这样的思想，圣经说只有光没有黑暗。那为什么有黑暗呢？因为光走了，所以黑暗就来了。所以不是 这个所谓的为了这个才产生那个，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想？是因为后面有个这个叫做智慧主义，这在当时希腊文化里面，这个智慧的主义就是人要寻求人生的境界，最高境界。就讲这个约翰福音时，我提了一下，这个叫做智慧。所以呢，道成肉身，道这个字，所以约翰在用了道成肉身，因为这个道这个字在希腊人当中是一个最高的境界，就是讲到人生这么的困难，我们怎么解决这困难，怎么从这困难走出来，进到人生一个最高的境界。所以呢，约翰就用这个观念，用他们希望来把基督教或是基督的这个救恩带进来。所以太初有道 yes 这样的一个智慧是跟太初就有道，就一开始就有道，就意思说这个智慧就有道与神同在，而且这个道是从神来的，是与神同在。那然后再讲一下道与神，道就是神。换句话说，这个道人生最高的智慧是跟神分不开的，或许说这个智慧是从神来的。那当然是后面这个所谓的 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后面主要的约翰要带出的观念，道成肉身，这个道来到这个世界了，一说神来到这个世界了。所以讲这个是讲到主耶稣。所以圣经讲到道的时候 the word 的时候有两个字，一个叫大写，这特别是用在主耶稣身上，这个叫做道，神就道成肉身，这道就是神。那另外小写就讲神讲的话啊，这个只是文字上有时候有这样一个区别，也不是绝对的，有时候你看着混着用。不过我要讲在这里，因为在当时希腊文化里面讲到这个智慧主义是在追求人生最高境界，但问题是为什么需要追求？因为现在不好。那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这个在这，那问题知道也不错，但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当不能够解决问题的时候，如果你不认识主耶稣基督，你人总要找人的方法来解决，所以就带出一个叫做二元论。二元就是所谓的这个真的很奇怪，西方是讲二元论的，那其实我们中这个华人也讲了，是所谓的阴阳啊，什么讲这两个要对称，热就有冷啊，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就讲这些东西，所以你就太虚啊，就要太又太强了、啊，什么太阳又要太阴啊，就讲就好像这个两个东西一定要放在这边。那其实西方有这个叫二元论，这个二元论是讲到一个人他的，所以呢就变成是物质跟灵魂把它分开。我已经提过这个，不过很快把它带过去。物质跟灵魂，所以呢大家都同意灵魂是好的，物质不好，包括你的身体是不好的。灵魂是永远长存的，但身体是会过去，这绝对每个人都会同意，因为不然你年纪多大有一天你还是要离开，包括这样所有的物质有一天都会消失。 OK， 那如果这个是成为一个人的人生哲学，为什么会搞轮回？轮回也是这样子啊，你有好就变坏，坏又变成好，好又变坏，就这样永远玩弄不完。什么时候轮了回出来，就从这个轮回面走出来的，就突破了。当然谁也不知道怎么突破，谁也不知道要轮多少次才会突破，也不知道是好到什么程度。不过有个的目标，有个理想，有一天你不再轮，你就成仙了，或成佛了，或者你就悟通了，或者你就道空了，看你怎么说都可以。人总要给我们的困难找个出路，所以从这角度来讲，我们的出路在神的眼中都是虚妄，都是虚晃，因为是用的比较直接比较难听的，就人自己骗自己。不过讲的更稍微比较文雅的，人自己在找一条出路。所以又相对一件事情，如果你要找到人生的出路，你要找到人生的，找人生最高的境界是什么，弄的智慧是什么，只有去找到真理，叫真实，你可以翻成真理。所以主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你可以把这两个凑在人跟一个所谓的真理放在一起，好像变成这个人，这个人化了，把它，我们说真理是一套思想啊，什么一个东西，但把它变成人性化。但不管怎么样，不论你怎么去用语言来解释，基本上这整个的观念是在这里。那错是错在恶人的，因为这不是人生答案，不是用人思想去解决。那如果你还走在当时的文化，你还是走在这个叫二元论的里面，这种的智慧主义里面 Gnosticism， 这个字叫做 Gnosticism， 就是所谓的这个弱什么弱什么，有人就直接翻译这个弱知什么的主义。 OK， 回到这个地方来，如果这个主义成为一个人的哲学，人生哲学思想，甚至包括他什么，他就走出两条路了。既然物质是不好的，是没有价值的，没有价值意思有一天会过去的，有价值不应该过去，甚至不仅没有价值，是不好的，而且是跟你的灵是相反的，跟你的生命是相反，那怎么办呢？怎么处理？所以就产生两个的操练，两个的 practice， 不要叫操练，两个的行为，一个叫做禁欲主义，一个叫做纵欲主义。所以呢，不好不好，免得影响我的灵命，所以我就这个不碰那个不碰，所以进到一个叫做禁欲的主义。禁欲的主义如果再走多一点呢，就进到神秘主义。 OK， 我不能够再讲了，第一个我不是懂得这么多，对我再讲下去可能连我懂得变都不懂。人没有这么简单啊，每个事跟人家说神好简单啊，牧师这好简单啊，哦，教会事情好简单，如果教会是事情就很简单，我做块布很简单，我学工程我弄个人啊太难了，一个人就真是 OK， 倒怪这个叫神秘主义。那另外一个叫做纵欲主义，既然身体物质是不好，反正有天要过去，这样的话我就纵欲好了，我就放纵我的情欲。从某个角度来讲，我还是很珍惜我的生命哦，因为免得我的生命这个被瑕疵，我有很崇高的生命，有个什么，所以呢，既然是身体影响了瑕疵我生命，一个就叫走禁欲，这个所谓的禁欲就是啊约束，这个不干不那个不干，另外就走到这个纵欲，放纵肉体，这样的话让这个肉体啊早早坏掉，不管怎么样，好叫我的灵能够出来，好叫我的这个生命啊能够不再受到拦阻。这是西方的在当时希腊文化中间一个事，所以纵欲主义也成为一个所谓的观念。所以呢，当保罗在讲说人不能够靠行为靠自己的力量来换得神的恩典的时候，那保罗就讲一句话，保罗没有这样做，但他们就说，那保罗说人可以随便作恶吗？因为你管不住了嘛，因为人不能够，那就甚至不说不用守律法，意思说好像没有法律那个地不就是这个犯法事情就泛滥了吗？所以立法是干什么用？立法就是因为免得人的错，免得人的那个错的情欲，所以才立法。现在说不用守律法，你说这个地不就都泛滥，这个都是充满了罪吗？那对犹太人来讲，对希腊人来讲，这种文化是蛮普通的。 OK， 要就禁欲要就纵欲，都是为了灵好，都是为我的生命将来怎么样怎么样。但这样的观念刚刚讲用到犹太人，用到这些的所谓的甚至说近迁的犹太人，他们是紧紧的守住律法，他们是紧紧希望能够做到努力到的程度，他可以完成律法的要求，以至于他能够进到神的恩典的里面。律法跟恩典是相对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守律法，想要守住律法得到神的恩典， 我刚讲相对的意思是什么，就是那是永远不会发生，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行出律法。但相对的另外一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有律法让你更多的可以得到恩典，如果能够行得出来的话。如果你告诉我哦，做中华民国的公民有这样的好处，但你要守中华民国的这个法律，你活在，你不能说我是从哪个国家来，我用哪个国家的这个我是从美国来，哦，美国这样做，哎，台湾说我不是这样做就不是这样做。但是当你守住台湾的法律的时候，你应该活在台湾的这个法律的底下所带出所有的恩典和祝福，或是应该享受权利，甚至你不晓得权利，如果你问哦，原来还可以这样报税的，原来还可以这样扣税的，你从某个角度上，如果你逃税的话，你对这个税法你就很紧张，对不对？怕人家追你。不过你是规规矩这个每年报税的，你突然发现有人告诉你这样没有报哦，很可惜的，你反而觉得这个法律对你是有帮助的，因为你可以报，就是说照你的权利应该可以报税，可以报更多的税，不是？所以我要解释半天才了。所以律法跟恩典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从某个角度来讲，守不住律法就失去恩典，不过倒过来，如果你守住律法，你就更多明白什么叫恩典，因为在律法产生的功效，从恩典的角度来，甚至你会越来越知道神的恩典是什么，你越来越知道过去你没有经历过的，没有知道恩典，都从律法面走出来。所以律法是神所给的。犹太那个最大的困难，就是他们认为人可以照人的能力可以完成律法的要求，所以他们说努力努力的我就进到恩典里面，努力努力就，所以他们不否定这个约。所以解释了半天，从礼拜一开始到现在，我讲这个的律法跟那个割礼这个约，把这两个凑在一起的时候是分不开的，放在一起的时候，如果弄不清楚的时候是蛮矛盾的，好像律法反而拦阻了经历这个恩典，这个约的恩典。不过倒过来，如果你明白怎么 fulfill 这个 the requirement of the law 的时候，这个律法的要求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原来神为你预备的恩典比你想象的还要多。不知道大家可以听得懂我讲这个。当我听到有些基督徒跟我说，牧师我越信主，我就觉得做基督徒真的很可怜的。我说可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那个怎么样怎么样，甚至我觉得做基督徒有时候我看到人真的很追求，如果回到就去又回到旧约去守律法，甚至有一阵子我们教会很也不叫流行啊，就这个常去以色列有没有？啊，这个是什么特别的节期？这个是什么的？哦，然后又特，我们现在准备，我要报告一下。昨天我们看，我们希望能够在十一月的时候，会有四十个人去以色列。我们会跟那个天主 Mercy 里面，他们特别为我们的缘故办一个特会，也不叫特会，办一个这个一个旅那个旅。让我们能够明白，因为我一直跟他说，我们不是支持你一些的这个需要，就金钱的，我们要跟你结合在一起。再为我祷告，这才是二月三，我们九月才这个才是宣教月。有一天我在神说，那今年宣教月要讲什么？神说，宣教应该是叫做 partnership， 不是支持，是 partner， 所以。同心合意兴旺福音，这个字是什么意思？这个叫 partnership。 宣教永远是一个所谓的合伙人，不是支持人，不是我是一个支持，或者我是一个基金，或者我们教会，或者 OK 你们需要什么我支持你， no no， 我们要坐下来，我们要好好谈谈，然后完以后这个事情虽然是发生在你的国家，这个事情拿出来之后，我们要讨论一下这个事情怎么把它做成，做成以后我们就一起来凑怎么样把这事情做起来， 可能是发生在以色列，但是策略在一起。这个上次来的这位牧师啊，他比我小一岁，这个叫A Tom，他就写一本书，你们都应该看。他不是说什么建殿有很多的材料是外邦人那个王把他送进来，他用这个，如果殿能够做得起来的话，盖起来是因为犹太跟外邦人。我是从新约，他从旧约角度，我是从新约角度。所以去年他来的时候，我们给一个特别，我跟他讲，我们也定个题目，前年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是两个人，外邦人跟用以弗所书成为一个新人，有没有听过这个？我们是合在一起。我的 point 在这里，所以这次去他们特别说，不是过节也不是什么，他让我们明白他的工作。甚至我说最好你要排一些工作，一个去，不是去看看，只是介绍，好像那个一个好像是这个报告一样，我们坐在那边就听了。我们跟你做，如果你怎么做，我们就是不会做，站在你旁边都可以，跑到街头啦，跑到这个所谓的弱势当中啊等等，单亲的当中啊，因为这些年的征战，坦白说蛮多单亲的，坦白说蛮多这个所谓的孤儿的。为什么跟他那么讲？为什么他名字叫 Tents of Mercy？ 这是怜悯帐幕啊。也因为说，如果我要做以色列工作的话，就几百样可以做了。为什么单单选这样？我不说其他不好，千万不要误会的意思。但我觉得这跟灵粮堂的属性蛮相同，因为我们对于这个弱势，我们是很看重。OK， 我的 point 在这里。当你去明白这个。你说把福音传进去，你需要知道它的文化在哪里。其实犹太当中，我提了一个有一个蛮大的困难，就是他们还是回到这些的，就是所谓的传统这个，他们一直认为神的选民，也因为这个他们可以撑到现在，真不容易，这是对。但是他们一直认为神的选民的时候，他认为神就负他们一切的责任，这也对。那他们如果神父他们承认，他们相信他们只要做就守住律法，从某个角度也对。那怎么守住律法，这有一个很大的讲究，是照着这个所谓的旧约的律法的规定，过节就过节，该什么就该什么，这叫守住神的律法呢？这叫仪文，这叫 code， 就是好像QR code 一样，这个 code 这一条规矩。另外一个，就你心中的生命改变，不是守遗文，是活出这些遗文来。因为身心的生命有这个能力，能够活出神的要求来，自然而然你就活在这个神的应许、这个恩典里面。这是一个很大的分别。保罗走出来。包括过去的马丁路德啦，包括奥古斯丁啊，包括 John Wesley 都走过来。因为很容易我们就进到宗教的里面，甚至一个基督徒很容易进到基督徒的教徒的那个教的里面。旧约是犹太人，进到那种到新约的时候，是我们进到基督教，我们就成为一个教徒。我们要的不是不守律法，但是我们不是用守律法来换取恩典，我们是活出律法来，好叫我们活在恩典里面，可以听得懂吗？当你活出律法要求来，你自然而然就活在恩典里面。那 point 就在这里，关键一个分别就在了，而且这个分别是180度的分别。分别是在于，是你靠自己天生的力量，包括你有 good intention， 我要这样的做，我要为主来做，做不来就做不来。另外一个，主啊，我接受你的救恩，我接受你在我上的赦罪的恩典，我接受因着赦罪我可以领受，从圣灵来领受一个新的生命，我接受一个在基督里我是一个新造人，当我信靠耶稣，神就把那个权柄给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这个权柄是神给的，不是人换人来的。把这些都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发现这条路虽然看起来外面看很像，在里面呢。所以有一次我在加拿大，在 Vancouver， 一个分堂讲道的时候，一个弟兄来接我，哦，我们被人家说我们是灵恩道怎么样怎么样，我们是福音派，别人说他们是福音派，别人说他们是福音，我们是灵恩，所以对我们有很多的看法，我可以这样说。我就笑笑说，你要告诉他，我们是比灵恩派更灵恩，不是，我们比福音派更福音派。他听不懂，他这个弟兄，他做生意，但是他教会是核心的同工。我就跟他说，我就问他，你相信主是神吗？主耶稣，他相信了。你相信主耶稣所行的一切的神迹吗？相信。你相信神的主耶稣来到地上的生跟他的死，一个他从玛利亚而生，而且你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今天回到父亲吗？但我相信了。你相信神的话是永远不改变的吗？没有，没有错，那我相信。我说你就是福音派，因为福音派就是要争论这些东西，或者说讨论这些东西，让圣经叫做无误论，没有错失，没有改变，叫 inerrancy infallible 要出来，因为那是对新派，因为新派否定了圣经里面的神迹奇事，所以你如果圣经里面把旧约新约神迹奇事拿走，圣经大概只剩这几页，因为他们很讲究圣经的这个所谓的道德的教导 moral 是很对，那爱人啊等等，但是整个的爱人那个道德不是修养，那是活出来的生命，不是因为我照样爱人，甚至爱仇敌，爱人如己，这不仅是一个修养，这甚至不是一个想，是一个你生命改变又活出来的一个见证，但从表面看看不出来，你也是爱人，我也是爱人，但你爱人是自然而然，因为你生命在里面，我爱人是因为我在修养，我在修行啊，所以爱得来叫爱不来，爱不来我就咬牙切齿，因为我还是要爱啊，到爱不来就把这个愤怒好像神一样就把累积起来，有一天要爆炸，就连本带利还给你啊，你把我欺负得太厉害，我忍无可忍，那就是爱吗？这是圣经来叫没有条件的爱，叫不仔细的爱吗？你发现外面看起来很像，但里面是不一样。所以回到这个地方呢，你就发现保罗走出来。所以我就跟这个弟兄说，但是为什么我说我明明福音派还福音派？我就回到第一个，你相信耶稣那时候有神迹吗？他说我相信了。你相信将来有一天你复活我复活是神迹吗？他说我相信了。但是你相信今天还有神迹吗？他说我相信啊。我说这我们就比福音派更福音派，因为福音派今天我觉得一个最大的空洞，就是他们认为过去有神迹，将来有神，今天没有神迹。所以当我们做问人家做医治做释放的时候，他们说这是不对，甚至有绝对绝端极端的那个保守派，甚至这是邪灵的工作。谁规定耶稣过去有神迹？谁说他来的时候没有有神迹，但今天是没有神迹？谁说的？当然，这个话已经现在不存在了。过去就是用这个所谓的这个更多书信里面说，等到那个完全来的，现在我们是迷糊观看，等到完全来的时候，连这个所谓的恩赐都不需要用。教导啊什么都恩赐，但他们把完全来到什么是说新约圣经写完的时候，你说圣经有这样说吗？所以解经很重要。我再说我是一个没有资格讲所谓解经的，我没有，我连神学都没读过，但是我为什么这么看重？因为我相信道成肉身，圣与神同来，道就神。我不明白道，我怎么明白神？我不认识道，怎么认识神？还不仅这样，如果我相信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神，我就祷告，我需要神的话，每件事情都要实现出来，叫 realize 出来，以至于这不是一个信仰而已，是一个信心。因为这不只是一个道，就是一个观念，不是一个 theory， 也不是一个 theology， 它应该是一个活的。那为什么？因为我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如果神今天是活神，今天透过 今天还在做工，而且透过教会来做工，所以我绝对相信过去有神迹，将来有神迹，更我也相信今天继续有神迹。所以对我来讲，疫病赶鬼，这是教会应该发生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每次复兴的时候，这件事情很自然就会发生。但你又很奇怪的，或者你会每次发现复兴的时候，都不是从灵恩开始，都是从神的话语开始。你说第三波，第三波是我们跑出来第三波，我这个已经讲远。第三波是因为福音派弄了半天以后，讲的我们已经征战赢了，这个叫做新派，叫做因为新派说没有神迹的，我们赢。但是倒了半天，我们说有神迹，但是我们又从某角很矛盾说，今天没有神迹，只要单单有神的话就可以。所以甚至我们有时候我看见一个文章从外国寄回来的，他说有个牧师去到他那边是国外的，这个讲，然后说有个牧师从灵粮堂来的，然后把教会弄成怎么样，很明显那个是他讲是讲我。然后最后一下灵粮堂沦陷，他用这句话。我还是讲说感谢主，这些年来我相信神在灵粮堂不停做更新的工作，让这位神真实的发生当中，让人对神的观念或是整个的那个的所谓的经历是一个更新的，不是不应该用这个词，是更真的经历，不只是一个头脑思想。所以呢，回到这个地方来，我们用三分钟就做个这个。所以呢，这些的犹太人就在说，保罗你这个人是搞错了，你不仅叫人家不要去遵守旧约的律法，保罗说我从来没有叫人不要去遵守，我只是说你不能够用人的力量去遵守，你需要靠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有个新的生命，那个新的生命给那个叫力量才能够遵守。所以你看保罗用了旧约的，说神的律法刻在石板上，新约律法刻在，那就保罗都用到这些话，已经先这个新约作者都已经所谓的引用旧约的话，因为这个旧约的先知都预言这个事情是迟早要发生的，只有神的灵才能够叫神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嘛。 OK anyway，但是这人就说，保罗你不仅是这样，而且你是说不用守律法，又说不要遵守律法。保罗说我根本没这个意思，但是你说不守律法我们就放纵了，就叫人故意犯罪了，这是不是你把希腊人的那个思想拿进来，一说保罗你讲的是不是真理，你讲的是异端，你把希腊人拿，希腊人进来的时候，一个叫禁欲主义，一个叫做纵欲主义，鼓励他们犯罪，嚎叫。保罗讲到这时候，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意思说，保罗，你说我们可以多作恶，为了我们可以成就善，可以显明善，可以显明神的善。我想保罗还是有脾气的，后面一句话他就火大了。这是回谤我们的人说的，我们有这话，说我们有这话，意思说我们没有这个话，是回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这话，意思说刚讲的我们可以多犯罪，好叫好善能够显明出来。保罗说我从来没有讲过这话，这从来不是我的思想。所以他保罗说用人了，不过他真火大，你怎么知道他火大？最后他补了一句，这的人是定罪是应该，这个字是蛮重的，这种人应该是被 condemned。这么一个懂得爱的使徒啊，居然会咒诅那个人，你就知道他气到哪里去，这个是该死。这么有血爱啊，跟多前书三十哎讲得这么清楚一个使徒，这时候他已经受不了了，他火大到一个程度，这种人是应该该死。当然你要明白，我不是鼓励说哦，每个人啊到你忍不住的时候你就像保罗一样就咒主人这样，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就知道这些的人违反真理到哪一个程度，甚至他们虚妄到哪一个程度，不仅是不认识神的人，连神都没有的人，所谓的 从第一章的末了开始，那些所谓的道德家，那会是所谓的这个讲到这个自视高的人，或者说凭良心做神自己的，包括犹太人。你会发现一个人他不认识神，他也不认识他的软弱的时候，他的生活是很糟糕。 OK， 当我们认识我们的软弱，是因为我们发现人生有很多的问题不能够解决，这时候是一个的机会，我们要问到底问题的解决在答案在哪里。有两条路，一个就是说神啊我不行，所以去寻求真神；一个就是说我自己来解决，如果需要神的话我就造个神就是。我没有神，但是我用我自己成为神，我的良心，我如果是能够我自己解决我就解决。保罗我们讲了这两个礼拜都没有出路，而且更糟糕，人的心会更刚硬更骄傲。 OK， 最后这一集就讲到这个所谓犹太人。我不是靠我，不是莫名其妙哦，自己想一个方案讲，我是照神的话告诉我的，我去解决，神要这个我就做这个，神不要我这个做，那我还错在哪里？不是凭我的意见，也不甚至不是凭我的良心，我是清清楚神要这样做我就这样做，这要是守这个节。我刚刚那个还没提完呢，那个人就我就常去，那时候很，所以有个人跟我说，牧师我今年要去了，什么时候要去？我说好啊你去。然后他蹦一句话，我去了好多次，我说很好啊，多去很好啊，你去以色列多去有什么不好的？我听不懂啊，他我已经去好多次，我说多去也很好，我就不懂，我说我只补一句话，然后就牧师很累耶，我说那累就不要去啊，对不对？这就是对，也出钱出力，这很累的，坐飞机你要等很久的，啊，这还筹蛮多钱的，你大概预备你要雇个差不多10万块才跑一趟。其实我也不想去啊，不过我还是要去会比较好。底下我就受不了，我是学简单工程的，我的头脑很简单，这问题有这么大吗？不要跟我说牧师这个可以做，那个可以做。谁是你的老板？谁是你的？是那个教条吗？是欧牧师吗？你不去你就倒霉哦。我有讲过这句话吗？最后他说不去不好吧？我说什么叫不好？他说我不去怪怪的。我不希望宗教成为你的捆绑。你每次去了，因为你认为因为谁教你的，每次去就会蒙福，有没有？每次去哪个就蒙福，你祝逢节去了就蒙福，蒙那种福，哪一个节去，所以你干脆变犹太人算了，你就住在那边天天守他的节。我这个没有任何藐视节气，我没有没有，但是如果要讲清楚为什么犹太人这么辛苦，这样的做这样的做，你不做你现在害怕你就怪。真的我真从心说，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信基督教，你还用教者到这个光景会成为这样子，我觉得真的非常痛苦。我走过很长一段路，你早上出门说今天我早上祷告，这个人有没有祷告，那件事有没有问过这样做今天我好累我不想去，我可以吗？当然可以啊。你是活在律法里面还是全恩典里面呢？我再说你可以犯错，我不是说神喜欢你犯错，我也不是鼓励犯错，但是人会软弱，神会 allow you make some mistakes， 但是神不希望看见你是违背他，叫 rebel against him， 所以他会管教你是故意违背神吗？牧师我这样的祷告有没有错？我怕祷告错。亲爱的弟兄，我可以保证你，如果你祷告当中还怕会不会得罪神，我保证你，你一定不会得罪神。有主耶稣成为你的中保，有保卫师在里面成为你的中保，保卫师也是保卫师。神是看人内心的。如果这个博士班这个什么后博士班，跟一个一岁的孩子说你这么笨这么笨，然后就批评那个，然后就把他赶到一边去， 你觉得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吗？如果连这个都没有，神会对你这样子吗？你不懂就不懂啊，你没能力就没能力啊。我可以举一个这么重的东西，你叫我一岁孩子举个东西，他举不来就举，你说你不是人，你可以这样说他吗？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基督徒在害怕里面，一种呢就是怕得罪神，什么都不敢做；一种就是神就再来，我也不想，反正我高兴做这么做。说终于跟境遇，坦白说也活在今天这个的这种的圈子的里面。你把它分析一下以后，你去了几这么多次的以色列，如果你这一次不能去，不想去，真正你已经累趴了，不愿意去，甚至没钱去，你觉得神会今年就会咒诅你吗？啊，不应该是这样。所以保罗说，如果我传的福音是这样，我是得罪神。不倒过来，我传的福音不是这样，你们倒过来说我传的福音是这样，你是得罪神。真理啊是很重要，真理是越变越明没有错，但真理不要从自己的角度来变，因为每个人真理要从神的角度来，因为真理是从神来的。这句话对我讲很重要的提醒，只有真理是真实的，人的话人的想法都是虚谎的，不要去跟人辩论。但是你要跟我讲真理，我就跟你讲真理。 OK， 你的想法更不一样，或你 不同意，我也不会反对，因为这是你的选择，这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所以求主恩待我们，在单单的这段经文的底下，那后面呢，哇，这个就很快我会带过去，因为后面这个只是举一些例子而已，就是第三章一直到这个所谓的二十节那边保罗就指出这一切的东西了。那我要说在这里，我们花了一点的时间呢，就花这个第三章，我们花了一点时间。我觉得，因为这是跟宗信仰很有关系。从某角犹太教跟基督教没有什么这么大的分别，但在整个的得到这个的信仰带出的祝福来讲，祝福也没有分别。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怎么领受这个祝福，这是一个极大的分别。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以后大家知道怎么去领受这个恩典。你要把律法活出来，你才能够领受这个恩典。就是你能够活出律法来，不是人的行为努力功德，就是你能够活出律法的要求啊，也是恩典。所以我们从头到尾都活在恩典里面。我们起来祷告。我们还有什么话说的？像宝说，除了感恩，你还能够讲什么？神为你我预备的恩典叫应许，是白白的，就是我有能力能够进到神的所谓的 condition 这个要求的里面，也是神的恩典，不是我走得进去。我的罪得赦是恩典，白白的恩典。今天我有能力能够活出律法的要求，也是恩典，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再说，我跟灵恩的朋友有一些东西不一样，不是说灵恩只是说有权柄有能力去服侍，包括医病赶鬼。我觉得圣灵在我们最大最大的就是我做不来的事情，特别是我的生命，特别是我的生命的改变。谁能够改变人的生命？如果说牧师我可以改变生命，基本上你是在这个所谓的积功德的里面，基本上你在这个所谓自义的里面，基本上在这个所谓修行的里面。我们的信仰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自己改变不了我们自己的生命，谁改变是神，所以还是神的恩典。我觉得对我来讲更宝贵的，就是我的宝贵，不是说把三位一体谁比较宝贵，我的意思说，让我对我来讲更宝贵的是让我认识了圣灵。所谓从过去的保守派叫福音派，当然拒绝圣灵工的这个，当然福音派很讲究生命的改变，我100%同意。但是我觉得不仅是我们的生命改变的，而且我们的生活也改变，天天活在神的恩典当中。 这么宝贵的救恩呢、啊、去来找这么宝贵的救主，除了他以外还有谁呢？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为此来祷告，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哦，主啊，主啊，在这就恭敬交上，献上上上拯救。哦，愿主的宝座带领我。哦，让我能够进到上头。哦，让我进到圣殿。哦，主啊，主啊，让我，求你恩待我，求你让我活出能力，求你让我能够活出，求你让我进到。主啊，主啊，仰望你，仰望你，仰望你，带领我这样。啊，弟兄姊妹有感动，可以带领我们做一些回应的祷告。所以真理的灵，求你不断的来帮助我们，主要让我们不仅明白真理，更帮助我们能够进入真理的里面。哦，不仅让我们能更多的知道真理，也让我们能够更多的从靠着你给我们从天上的力量，能够活出真理来。是的，不仅你的灵叫我们得自由，你的真理要叫我们得自由。我们把这个周末所有的聚会交在手中，主要求你与我们同在。不能在成人青年跟儿少，不能在宣教大楼，在山庄，在所有的福音中心，主啊，让我们每次来敬拜你的时候，当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的时候，就让我们进到真实的敬拜里面。我们的敬拜是真的，因为你是真实的神，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保我们今天保守我们今天以下时间，好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